听众朋友，上一期的传记文学跟您讲到了单田芳在鞍山投师访友，谈艺论道。夫妇两个拎着点心盒子找到了单田芳父亲的老朋友赵玉峰。彼此寒暄了一阵儿，赵玉峰便来了精神头。他无限感慨自己同单永奎夫妇的交情，又对老单家的不幸遭遇摇头叹息。随后说，你学说书我最赞成，这是你明智的选择。书曲行文化人少啊，如今你来了就是我们的状元，将来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整理整理传诸后世，那可是功德无量啊。赵玉峰极为欣赏眼前这个举止儒雅随和礼貌的年轻人，他神采飞扬地挥动着胳膊，爽快地应承道，从今儿起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学习也好，切磋也好，悉听尊便。单田芳也格外动情，他站起来给老人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。单田芳的评书里有句名言，不服高人有罪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本人博采众长，为我所用，哪怕遇到一名普普通通的演员都不肯交臂而失，更何况赵玉峰这样的书曲大家呢。见面第一天，爷俩就感觉肝胆相照，推心置腹，他们谈了很多很久。孔子说，学而不思则罔，罔就是糊涂，天天像老牛那样撅着屁股学习也会犯迷糊。为什么呢？机械盲目不得要领。看来天才与勤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虽说邂逅了赵玉峰这样的高手，但是单田芳绝对不会端过来照抄，他在艺术上始终是挑挑拣拣，反复消化，这正是单田芳的过人之处，无门派的交游，有选择的吸收，否则他永远超越不了自己的老师，至多是李庆海第二，或者是小赵玉峰。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不是说过吗？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其实任何门类的艺术都是一个理儿。应该庆幸单田芳的确是个会学习的人，比如赵玉峰的《明英烈》，活挺瓷实，却不叫座，200多人的茶社只有寥寥几十位听众。单田芳觉得蹊跷，便仔细品味赵氏版本的《明英烈》，看看毛病到底出在哪儿。这就要得益于名门出身了。明英烈是老单家看家的买卖，王香贵与单田芳的三舅都在这部书上下过苦功，而且各有惊人之笔。揣摩了很久，他终于把刺儿挑出来了。赵玉峰的评书关节不严，主题有理，再加上扣子散漫，所以抓不住听众。晚上的书场一散，单田芳便随师爷往回住处，爷俩盘腿坐在橘黄色的灯影里，一边喝茶一边叙谈。单田芳把自己的想法来了个竹筒倒豆子，并且壮着胆子在师爷面前讲了一段单氏版本的《明英烈》。没想到赵玉峰非但没有脸热，反而双瞳放光，一拍大腿说，太好了，小子你行啊，冲你现在这水平完全可以登台说书了。单田芳连忙摆手推说自己不敢。不敢？老头立刻吊起脸，指着他的鼻子一字一句的质问道，有什么不敢？凭什么不敢？过了我这一关还有啥可怕的？就像你刚才那么说，用不着发挥，上台照端肯定能活起来。 得到了师爷的褒奖，单田芳的底气也鼓足了。他心里话，既然干了这一行，就不能瞻前顾后，扭扭捏捏，早晚都得登台亮相，何必躲躲闪闪，像个娘们似的。干！小伙子主动敲开了鞍山市曲艺协会会长的房门，迎面就提，会长，我要说书。那时候曲艺行可是有尺寸的，登台也好，演正场也好，得具备相应的艺术资格，摸摸脑袋就是一个，那岂不乱套了吗？当时的单田芳还属于学员，尚未出徒的青瓜蛋子，谁肯花钱听你的书？怎么办呢？曲协会长满屋子踱步，单田芳也是心急如焚。为这事儿，曲协先后开会研究了几个月，总算给出了明确答复，单田芳可以登台，但是不能站正场，先试着说板凳头吧。板凳头又叫掐灯花，是书曲行话，说白了就是见缝插针、补空、垫场，黄金时间留给大腕名角，剩下的功夫人们下班的下班，吃饭的吃饭，书场里客人稀少，那些小徒弟就可以加三了。凭良心说，给单田芳一个板凳头也算是格外破例了。为了给这位年轻人捧场，曲协还专门做了宣传，提前很多天，鞍山街头便出现了大幅海报。单田芳回忆说，当我上街第一次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大海报时啊，心跳那个快呀，脑袋那个胀啊，紧张啊。谁知道初出茅庐第一仗能不能打好呢？反正只有两条路，不是露脸就是丢人。对于一名年轻演员来说，不同的结局就意味着不同的命运，首场演出太关键了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演播高婷。
既然首场演出那么关键，那就立刻着手准备吧。圈里的同仁被邀请来充当观众，单家宽大的客厅里摆开了阵势，一张书桌，两排椅子，所有的客人都瞪着大眼睛，一丝不苟的挑毛病。单田芳本人更是手心里捏着一把汗，除了请人摘毛，也就是提意见找缺点，他还日日夜夜的下苦功夫，嘴里嘟嘟囔囔的尽是书套子，甚至连梦话里都是这些内容。1956年正月初三，单田芳首次在鞍山市内的茶社登台亮相，他带来的是拿手好戏《明英烈》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那场演出还历历在目，至今想来他还不断的唏嘘，这关键性的一步啊，真难走啊。那一天呢，正场演员是位唱西河大鼓的，按辈分单田芳该叫人家婶儿， 他表现得非常友好，自己的节目刚完，便特地为下面的板凳头做了良好的铺垫。各位先别走，下面上场的是一位年轻的演员，我们书曲界的后起之秀，他要给大家说一段名音列，希望多多捧场。还真不错，台下的观众都没走，眼巴巴的等着新手登台。虽然说老演员已经做了善意的铺垫，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单田芳的紧张情绪。他完全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，激动得两眼放光，四肢微颤。从后台到前场，只有20几步，他却不知道上台迈的是哪条腿儿。管他呢，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登台之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在观众眼里，台上的年轻演员风华正茂，浓眉大眼，嘴角还挂着一丝谦和的笑容，小伙子挺有台缘嘛。人们七嘴八舌的评着，单田芳也准备就绪了。他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稍微清了清嗓子，随后娴熟的拿起金堂木，啪的一拍，正式开书。早已滚瓜烂熟的名音列，就像洪水决堤那样，一泻千里奔涌出来，当然是很卖力气了。嗓门有多大使多大，口齿要多灵有多灵，什么起承转合，什么轻重缓急，都靠边站吧。单田芳满肚子都是词儿，真是不吐不快，越说越凶，生怕讲慢了一点儿就赶不上末班车似的。评书的节奏一乱，演员心里就没底儿了。越来越快的语速根本无法控制，而且是讲得越快越冒汗，简直不是在说评书，而是评书在拽着自己百米冲刺。就这么气喘吁吁的赶了2个小时，最后终于说道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然后鞠躬下台。单田芳卸完幕，里边的棉衣全都湿透了。事后他一扒拉算盘才知道，肯定是有一波子听众在捧场，要不怎么能一下子挣到4块2毛钱呢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，当时人民币相当瓷实，鸡蛋3分钱一个，猪肉4毛钱一斤，上好的面粉也不过是1块钱，4块2可以买不少东西呢。尤其是这笔钱是单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凭本事赚来的，就显得格外特别，格外有意义。他揣着钞票欢天喜地地赶回家，月子里的妻子王权贵还等着茶社里的消息呢，他见面就急着询问怎么样。单田芳把钱往妻子怀里一放，眉飞色舞地说，看今天的收成，想不到我也能挣钱了，往后你就舒舒服服在家待着吧，我养活你们。首战告捷并没有完全树立单田芳的信心，会不会这4块2毛钱只是一个偶然或者巧合？万一第二场叫不上座来，可就把自己夹住了。继续说吧，没几个人听；不说吧，已经开头了。倘若真到了听众寥寥无几的地步，上吊的心都有。第二天，单田芳忐忑不安地走进了书场。老天保佑，还有一大片观众。好啊，不冷场就是胜利。 明英烈说到了第三天，台下的观众越来越多，这让他高悬的心缓缓地落了下来。说书也从容多了，不再像第一场那样通篇没有标点符号，人们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大眼睛的小演员。赶上星期天，茶社里座无虚席，明英烈的名声已经传扬出去了，观众花钱听的就是单田芳。他清楚地记着那一天收入惊人，俩小时竟然挣了8块多，破天荒啊，就是成了名的正常演员也极少达到这种水平。师兄杨田荣一直在背后鼓劲儿，行，就这么干，这个阶段也别纠缠什么技巧，也不在乎挣多少钱，要紧的是练胆子练嘴皮子，以你现在的身份没空场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有些说了半辈子书的老先生也难免碰上做白的时候。单田芳的心里越来越踏实，书也说得越来越油，整个鞍山城都传遍了。听说了吗？最近出了个新人叫单田芳。曲协和茶社的人也偷着乐，觉得给单田芳开绿灯这步算是走对了，名利双收。将来谈论起来，咱这个台口成就了名演员，脸上光彩呀。天气逐渐转暖，关外的柳树纷纷露出了鹅黄的苞芽，单田芳的明英烈也该煞尾了。随着那些正常演员走吧，三转两转到了全市最著名的宜昌茶社，那儿可是出红角的地方。